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欢迎您的收听。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，往往都有着敬畏天地、祈福驱邪的内涵，比如新年时祭拜天地神明，向神明祈祷福祉和吉祥，元宵节燃放灯火，希望驱邪迎祥，祈许光明，还有些节日则用来辟邪驱瘟，如端午节配香囊，祭五瘟使者等等。男孩子在脖子上挂一个葫芦驱邪避恶，葫芦里装着五毒，意思是收了五毒。五毒就是五瘟使者放的瘟毒，五瘟使者是指五位瘟神，专职对人间布撒瘟疫，在民间从来就有瘟疫有眼的说法，就是说瘟疫在哪里发生，谁会染病，冥冥之中都有选择和决断。浙西浙东大不相同，宋朝的《夷坚志》记载了这样一件事：南宋乾道元年，婺源石田村汪氏的家仆王十五突然昏死，八天后又奇迹般的复活，并讲述了昏迷中的经历。原来他在耕田时看到从西方来了十多人，来者都穿着道服，带着箱子、盒子和大扇子，来者让王十五挑着那些箱子和他们一起赶路。到了县城武侯庙，他们对武侯表示想在婺源行瘟，但是武侯不允许，并下令他们赶快离开。他们来到岳庙也一样被喝令离开，来到休宁县徽州拜见当地神明庙，神明都不许他们行瘟。后来他们辗转来到了宣州，刚进入大神寺门口就有人出来迎接，经当地神明许可，他们才可行瘟，先从北门孟郎中家开始行瘟。在孟家，他们从箱中取出各自的武器，或扇或鸡，重者即死。这一年浙西百姓感染疫病者不计其数，而浙东则相安无事。浙东民风诚善，素来敬奉神明，得到了当地城隍神或其他神明的仁慈守护，不许那些异鬼行瘟，所以躲过了疫灾。也就是说，如果神明不允许，当地也不会发生瘟疫。在人们普遍敬畏神明、诚实善良的地方，正气充足，神明就不允许瘟神在那里放瘟；而在人们普遍不信神、不讲道德的地方，伤天害理的事就多，神明就会允许瘟神在那里降下惩罚。行疫使者的职责。瘟疫还有另一层含义，就是不会让任何一个好人平白无故被瘟疫夺命。有这样一个例子，在民国轮回集中记载，江苏省江阴有个深港镇，深港镇有祭子庙，祭祀春秋时著名人物祭札，庙宇中多余的房间就被政府征用，并附设该乡第二初等小学校，校长名叫张九高，是当地知名的大善人，一位儒家君子式的人物。大约在民国十几年时，正月间张九高的孙子张宝玉夭折了，同年七月二十日，他的长子张应真也感染瘟疫暴亡。对张九高而言，一生行善，结果半年间长子和孙子却相继去世，他开始怀疑起善有善报的天理。毕竟好人有神看护，七月二十二日，就在张九高长子去世后的第三天上午九点，他的次子张应介出门买菜时，忽然看见去世的兄长带着侄子张宝玉朝他迎面而来。 张应介只来得及喊了一声大哥，就昏倒在大街上。左邻右舍看见了，都来搀扶。不料张应介起来后，说话的声音却是张应真的，并讲述了前因后果。原来张应真的前世是在另外空间掌管瘟疫的行疫使者，孙子张宝玉是行疫使者的侍者，因为在行瘟布疫的过程中出现失误，导致本不该死的两人误死，因此行疫使者获罪被罚转生人世。对天上来说，生在人世间就是苦，生老病死，恩恩怨怨，与天上的美好无法相比。张应真叔侄俩在瘟疫中死亡，是因偿还当年犯错造成的罪过，债还完了，他就归位回天上去了。善恶有报是天道，因果报应不能错，在人间和天上都是这个理。这篇记载中，行疫使者因为找错了人，所以犯了罪过被罚，降生到尘世当常人。估计大家在中国的各类古书都看到过，上天的神仙因违反天条而被打到凡间当人的例子。行疫使者被惩罚，说明决定瘟疫传哪里不传哪里，传给谁不传给谁的，是比行疫使者更高级别的神。中共病毒选择谁？说到这里，很多人就联想起当今流行的新冠病毒了。有人发现，这场病毒就是针对中共及一切亲中共势力而来的，所以又称中共病毒。中共犯下的罪恶数不胜数，现在到了最后清算的时候了。不仅中共会解体，跟着中共跑，对中共罪恶听之任之、推波助澜的人，也都到了遭报的时候了，除非当即醒悟，立即悔改。说到中共的罪恶，中共是反神的，战天斗地，土改、三反、五反、文革、六四，制造天安门自焚，诬陷法轮功，迫害藏人、维吾尔人，害人杀人无数。中共官场几乎无官不贪，无官不好色乱性，利益至上，设计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道德败坏。试想，一个对真善忍都肆意污蔑与迫害的政党，上天能让它一直存在下去吗？说到这里，大家都明白瘟疫有眼指什么了。对，就是因果报应，有因才有果，不是随机发生的传染。知道这个就很好预防了，马上停止与中共为伍，入过党的马上写声明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，向上天祈祷。在2020年的武汉肺炎大爆发中，已经有染疫的武汉市民通过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从而得到大法的保护，从绝望中生还的例子。机缘莫错过，一念定未来，瘟疫虽凶猛，救命有真言。听众朋友，你已经记住了大义中能够保命的九字真言了吗？那就是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希望好人都平安。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